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在3月9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今天我们将讨论两个跟大数据相关的话题，一个是中国为何要成立国家数据局，另一个话题是抖音的国际版 TikTok 为何在全球多国遭遇封杀危机。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的数据治理问题。中国国务院在人大会议上提出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建议组建国家数据局，由国家发改委管理。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人士的话称，新机构设立后将负责裁决跨国公司在华业务产生的数据能否出境，此外还将负责企业数据收集和共享规则的制定与执行。中国为何要成立集中的数据监管机构？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陈闯创律师，以及旅澳信息产业从业者吴乐宝先生，欢迎二位。我想先来请教陈律师哈，我们看到中国政府近年来是在一步步的加强数据监管，从2017年开始实施的网络安全法，到去年的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制度，那如今是又要建立一个新的集中的数据监管机构。其实应该说加强数据监管是一个世界潮流，美国也在做，欧洲也在做，不过中国政府的做法是不是有它的独特性呢？陈律师您的看法。
主持人这个提问非常好，就是关键其实就在于这独特性这三个字。其实就像我们说这个中共国他们自吹的这个中特色，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样，其实当他们在做的这些打着这个跟进世界潮流的旗号所做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有他们自己的小算盘，有他们自己的这个特色的。你就像中国的这个中国官员的财产申报和这个国际社会通用的这个财产公示制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中国这一新一轮的这个加强数据监管，其实和世界潮流也是这个相背而驰的。世界潮流实际上不管是欧洲还是美国说的是说，在加强数据监管的时候是要强化对于个人隐私的保护，对于个人权利的主张，而不是说要强化这一个政府，强化这个国家机器的对于数据的监管能力。那中国这么做完全是这个相反的，它的目的是非常清楚，它是要在明确的意识到这个大数据啊，这个信息时代说这个数据的重要性之后，他要去强化这个政府能力，强化中国国家机器的能力，他是把它作为一个军民一体，这样一个提升，就是习近平政权提升这个国家安全，强化这个他稳固他政权能力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来实施的。那这个他这一套的这个设置，包括设置这样一个国家级的这样一个数据局和这个在各个方面的对于强化收集这个公民个人隐私，然后以及这个政府，只有他这个政府才有权利用这些如此庞大的这个数据方面，他和世界的这个潮流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我们不能因为说他好像是跟进了这个潮流，就认为说他是已经是一个正常国家那一个正常制度，其实完全不是。我们要这个要看清楚他的这个实质，其实是和这样一个潮流是完全相悖的，这个其实是也是未来会非常危险的，我们接下来会谈到。谢谢。
所以很多人说中国政府现在是在数据治国啊，其实把这个数据安全跟它的政权的安全绑定在一起。不过中国政府经常强调的是加强数据监管是为了提升数据安全，但是有批评人士就说到啊，这个中国政府由于它自身可以这个搜集和存储大量的公民个人数据，它本身恰恰成为了数据安全的一大隐患。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去年爆出来的上海市公安局的数据库被黑客袭击，或有约10亿中国公民的个人数据是遭到了泄露。那么吴先生，您怎么看待中国的这个数据治国跟数据安全之间的内在矛盾呢？
就像陈律师说的那样，这其实中共这个政权本身他自己就是中国数据隐的中国公民的数据隐私数据安全的最大的一个威胁。像您刚才提到那个因为黑客袭击导致上海市公安局泄露数据，这实际上还是比较次要的一个方面，主要方面这个是这个政权本身他会利用他掌握的数据来威胁到公民的隐私安全，甚至威胁到公民的人身安全。首先的就是说目前的这个中国对于意见人士的打压，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是通过大数据来完成的，甚至都是一些自动的定位。刚才就是陈律师提到了全世界都在加强数据监管，这是一个全世界的潮流，但是就是说 作为西方民主政体，基本上这个立法的出台是出于民间的一些考虑，出于对于公民的信息安全的考虑，也是从公民要求的出发，一些政党提出通过立法来保障公民的隐私。当然，我们说现在几乎所有的这样的跨国的，像谷歌也好像脸书也好像伊隆马斯克的公司叫特斯拉也好，他们都是在收集数据，中国的腾讯也在收集，阿里也在收集。那这个区别是什么呢？如果这个政府是它本身是中国背景很深，或者就设在中国的话，它的数据会直接给中共政权一个 access，这样的话，它会威胁到所有的这个政权他不喜欢的人，就是所谓的意见人士，不管他在海外也好，在中国大陆也好。所以的话，他这样，中共他的这一种数据，他的存在的本身，实际上就是对全世界的数据安全一个重大的威胁。
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 TikTok 啊，我们会在第二个时段来重点谈论这个问题。那中国政府加强数据监管，除了数据安全的因素，或许还有某种程度的这个数据经济的因素。我们知道英国的数学家克莱夫·汉比早在2006年的时候就提出了一个概念，说数据是新的石油。那么他当时的意思其实是说，数据就像石油一样，在原始状态下是没有办法用的，它需要被提炼、加工，最后变成有用的东西。不过这个概念呢，后来是在不断的被发展，也赋予新的意义。像到了2017年5月，《经济学人》的封面刊就是说，世界最有价值的资源已经不是石油，而是数据。陈律师，您觉得中国政府现在是不是也看中了这个数据作为一种资源的这种价值，想要把数字时代的石油攥在自己手里呢？
我完全同意这种判断。实际上，中国政府不仅这个中共政府不仅想把自己国家产生这个数据、产生这个石油攥在自己手里，他还要这个窃取其他国家的这个所产生的信息。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说，这个前几年吧，这个中共的这种黑客，国家级的黑客，把美国的几大数据库都偷了，非常非常敏感的。第一个就是说，他这个联邦雇员的，他们在评估他们自己的安全级别的时候，就是给他多高的这个信息接触级别的时候呢，一个全部的数据库几千万人啊。第二个是把美国的一大信用报告公司，就是 Equifax 的这个涉及到几亿人的，不管是社交号、生日，他的这个消费信息的这个数据库给盗去了。第三个是把这个美国的这样一个很大的一个保险公司、健康保险公司的这个数据库窃取了。第四个是把这个。非常知名的这样一个，现在他不点这个名字了，就是国际大的旅游集团的这样一个居住信息的登记，客人登记信息数据高。那中国这个意图当然非常清楚了，他在收集到这些信息之后，美国情报机关明确意识到，他们自己所有的这些和联邦雇员有关系的那些人都不安全了。那中共这个确实，我们要承认有一点，就是中共在学习这个新的科技上面，在重视新的科技方面，为自己的这个治国、为自己的这个巩固他的政权，确实非常在意的。一个非常明显的，就是说，习近平在率领他的手下搞这个所谓的这个政治局的集体学习的时候，是多次是学习这真的先进科技啊，不管是量子科技了、大数据了，这个这些他都有的，就人工智能了。那他其实目的非常清楚，因为他是在。习呢是在这个一个新时，他自己称的这个所谓新时代，就是说他自认为中共国已经完成了这样一个复国的这样一个目标，他接下来他要强军，他要把中共国建成一个要取代美国，让你成为世界第一号强国。那他这个过程中，他其实还是后发嘛，他毕竟说是从老二要取代老大的位置，他在重视科技上、重视这些数据的这些资源上，其实是出于这个目的。我们只要认清楚这个习政权的这一套本质，然后来观察、来理解他这个，不管是在数据上，还是在，因为在同一次的他这个二会上，他没有提出来，包括在金融上安全，然后还有在其他的，可能是在安全部门上调整，他的各个动作都其实很好理解。我们也确实不要低估这样一个政权，这样一个强大的政权，他作恶的能力。他如果有这么进化的能力，不这么学习的能力，其实他也很难从他夺取政权到他巩固政权、建立政权，到现在已经70多年。这方面我们还是要提高警惕的。那在这个数据资源这个作为这个作为数据资源这样一个重要的战略意义上，应该说中共已经跟进了。但是我个人对于自由世界抵抗这种威胁还是有根本上有信心的。你就像一个最近出来的这个 ChatGPT OpenAI 的一个非常好的例子。那作为中文语料，因为受到中共的这种言论的这种对言论自由的扼杀、对言论的监管，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 ChatGPT 在中文表现上其实非常糟糕的。那所以中共的那个信息，他掌控的这个数据、这个石油资源， 这个就是这个数字石油。我们看来，它还是一个比较劣质的那样一个石油，不会是说像这种在自由社会产生的那种数据、那种信息那么优质的。但是一个可怕的就是说，它会盗取油质资源，这个也是需要我们担心的一个问题。我们
是。
在接下来也会谈到，对。
是，中国政府这些年经常在提中国要具有这个数据优势哈。那像刚才陈律师说的，这个优势可能不仅仅是他自己来掌握更多的国内的数据，也包含这个盗用这个国际的数据哈。但是中国政府到底要怎么来使用这个数据？有分析就说，现阶段数据已经成为了除土地、劳动力、资本和技术以外的第五大生产要素。所以也有些人在讨论说，它会不会成为一个征税的目标？中国有没有可能就此走向数据财政？就像以前啊，这个卖地是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中国政府是卖地越来越难了。那以后对数据的这种使用啊、拥有啊，还有买卖来征税，会不会变成了中国政府的一大收入来源呢？吴先生，您怎么看？
这个问题的话，中国政府对于意识到数据的重视性，我想，这几年变化是很大的。因为在疫情期间，中国这个健康码的使用大量的收集中国的公民信息，但是很多的这个信息的来源渠道不是靠它过去的这个传统的它的公安国安，而是来源于像微信、像支付宝这样的 APP。通过这也让中共意识到，就是在这个数据收集这一方面，像阿里、像腾讯这样的公司、像百度这样的公司，可能比他们自身的中共的监管系统更有优势。这也是中共这两年加强对这些大公司监管或者直接控制的一个原因。我们甚至听到，就是说党委已经是进驻到腾讯、进驻到阿里这样的一些情况。就是说，中共它在数据收集上，它的脚步是控制上，甚至把它来磨砺上，来巩固它的政权安全也好，来为它盈利也好，这个它的脚步是一点也不松的。虽然这些公司的草创是跟它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们知道，这些公司实际上，因为它既然扎根在中国，它是完完全全被中共掌控的，它的所有的信息，虽然。腾讯也好，阿里也好，一直承诺他们会保护公民的信息安全，但是我们知道，如果中共要的话，他是完全无条件立刻就会给的。
所以我想继续追问这个吴先生的是，就鉴于中共啊，对于这个中国的企业，尤其是私企的这种控制力，所以未来给这个所谓的数据来定价，然后因此来征税，是不是也是很有可能的一个步伐？
这应该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中共的经济我们也知道，它最近这两年的话，中国经济是尤其他和中共和西方不断的闹翻，不断的加强他的军事上对台湾的威胁之后，他的出口贸易实际上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他想要新的经济来源，就像您刚才说的，他的土地财政已经到了一个瓶颈，他很有可能考虑数据财政给他能够带来的利润。
是，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是，
但是具体是什么方法的话，就是说他没有出台，可能现在还很难猜到。
没错，其实这一点是国际上很多国家都正在考虑的问题，也是在进行制度探索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数据税它不仅仅涉及到本地税，还涉及到国际税，因为这个数据是跨境流动的。那么它在某一个国家所产生的数据拿到另外一个国家去使用，它所产生的这个经济效益到底算谁的？这个税应该由哪个国家来征收？那么这些问题其实在国际上都是有争议的。所以陈律师，您觉得中国政府是不是已经看清，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开始在进行战略布局了呢？
这个是很清楚的，就是包括在俄乌战争开始之后，中国和俄罗斯在有一次国际的一个电报的一个大会上，他们就是和美国对于这个大会的领导权产生了激烈的争执。其实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不管是数据全球化也好，还是说数据安全也好，其实在对于中俄这样的还以及其他跟着中俄走的那些小的那些独裁专制国家来说，其实他们是不愿意看到这样一个趋势的。他们还是希望说要把自己的这个数据利用来拿来为了巩固他的这样一个政权，来提升他们国家这样一个实力。那对于说，就像我们一开始就提到的，不管是欧美还是民主国家的这种对数据的监管，和中就是和对包括对数据的利用方面，和中国的这样和中国俄罗斯这种独裁政权的目的是完全相反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不太乐观说，这个潮流能会被这种就是我们看到的这种自由开放的潮流能会被中国、俄罗斯这种类似的这种政权所在接下来的时候能够延续这种潮流，我觉得反而我们会看到一个逆转。
嗯，是，我们也听到中国这些年更多的来强调数据的主权，而且在这个法律法规上也已经开始限制数据出境哈。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网信办去年7月发布的《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就要求在中国运营的公司在向海外发送某些数据的时候呢，要事先获得监管部门的批准。那分析就认为，这个也让在华企业的合规成本急剧上升，所以包括像苹果呀、特斯拉这样的跨国公司，都不得不在中国建立新的数据中心，以便在当地来存储更多的数据。所以吴先生，您觉得这个中国的这个做法对于数据全球化会有多大的影响？
中国的这个做法的话，实际上就是说，他实际上是把他的这个censorship，他把他的这个监管一定的程度上延伸到了海外，因为像苹果、像谷歌、像苹果、谷歌已经退出中国了，但像苹果那个云上贵州的话，实际上是对海外的数据安全，西方国家在澳大利亚也好，美国也安全，都是一个很严重的影响。因为这个，它虽然云上贵州储存的主要是中国苹果用户的数据，但它的 iMessage 也好，它这些信息的数据的话，如果是存储在云上贵州，它交流的另一方的话，很可能对方是在澳大利亚、在美国、在欧洲也好，这样的数据的话，它一样会存储在云上贵州。就是说的话，中共他将来如果想利用这些数据为他自己谋利也好，或者来打压意见人士也好，都会一定程度上的把他的打压、把他的censorship延伸到海外，延伸到西方国家。所以这也是非常值得西方国家警惕的一件事情，就是对于苹果这样在中国设立服务器并且接受中国监管的这样的行为，我想美国国会立法者方面应该有一定的反应，让苹果停止这种做法。
嗯，所以吴先生，您对于这个数据全球化的未来怎么看？刚才这个陈律师提到了他的
陈
一
律
个预
师是
判
比
哈。
较乐观，尤其我其实是不是特别乐观，因为虽然目前来说，因为俄乌冲突，大家已经警惕到像俄罗斯、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对全球造成的潜在威胁，但是实际上就是说，以澳大利亚为例的话，就是到现在为止，中国依然是连续十几年澳大利亚的第一贸易伙伴。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就导致西方国家和中共，和中共这贸易这个贸和中共的贸易这样的数据量非常大的一些国家，很难真正的直起腰来对于中共做出一些反制。包括之前的我们看到，像中共把要求强制全球的航空公司把台湾从一个国家的名字改成列为中国之下或者中国台湾，这样的话都是全球的航空公司，最后包括澳航、包括美航都是屈服了。我想的话，在数据交流方面的话，中共它也会使用是所谓的一些金融手段，利益手段来导致西方的这样的数据公司来向它屈膝，或者就像苹果那样设立所谓的云上贵州服务器，来导致这个中共可以通过监管它境内的服务器，把它的censorship延伸到西方，延伸到海外。
嗯，所以有些分析人士认为，这个中国政府的这个做法会让现在这样的一个数据全球化的趋势出现逆转哈。未来这个数据本来是一个全球化程度非常高的一个东西，可能会变得更加的碎片化和区域化。那陈律师，我们也看到有一些网友似乎是挺支持来管控数据出境的，比如说一位叫 Sawyer 的推特网友，他在节目开始之前给我们留言说，数据既然有隐私，那么中国人的数据就必须掌握在中国境内，陈律师，您对于这样的说法怎么看呢？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说法，就是说，但留在中国的境内的数据是被谁掌控的？是被他们所谓的资本、所谓的公司，还是被中共所谓的政权来掌控？而且这个政权他劣迹斑斑，他在世界各地，他又偷取了别人那么多的数据，这个怎么算？ 所以这个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在中国，我们在观察中共国的这些问题的时候，是否从这个个人公民权利的角度出发，还是从这个角度出发，还是你从那一个集权政权，从他的那一个能力出发？我们看到这个，我们从这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观察中共的所做的行为，我们就立刻能得到一个结论了。这位网友说的是对，中国人的数据要留在中国境内，但是留在谁的手里，这是非常关键的。当中国公民没有所谓的公民没有自己的公民权利的时候，那么留在中国境内之后，那个到底是谁得利了？这个我们是要看到的。那在欧洲和在美，包括在欧洲这个非常好的那一个条例出台之后，我们看到的是它是保卫公民个人权利、个人隐私的，不是增强政府的权利的。这个我们还是要做非常明确的区分。中共其实就是打着那一个它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那一个旗号，来掩盖说它这个压制公民权利的那一个事实。这一点我们在时时刻刻都是要警惕，都是要区分的。
是，除了对于公民权利的影响之外，或者我们说这个数据的全球化的逆转，对于中国在比如说经济上或者科技上的发展也会不会有一些影响？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数据是人工智能啊、云计算啊，这些被中国视作是战略科技的领域的基础。所以陈律师，您觉得数据全球化的逆转对于中国的经济和科技发展会有哪些影响？
我们举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说，就拿这个最近刚刚非常盛行的这个 ChatGPT 人工智能的发展来说，那中共非常，因为其实就是说，不管是做基础研究还是说自由开放的这样一个应用来好，那在中国，你现在像中国政府、像中共政府这么功利性这么强，当然也包括中国的这样企业了，就是说，在一早的时候就开始想，我怎么样利用这个东西来挣钱，而不是说我能够让这种科技能够自由的迸发，然后在言论环境上能够自由的迸发，人们自由的创新。中共想得非常清楚，就是说我任何时候，哎呀，我要尽快的利用这个东西来得利。那实际上我们看到，那这几年这个三年瘟疫过后，我们也看到了，那在人工智能这么重要的领域上，其实中共已经相当，就是中共和他控制的那些科学家也好，那些公司也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落后了。所以从根本上，我还是有信心的，我还是有信心自由社会的那样一个创新制度，这个鼓励人们创新的那样一个能力，能够战胜中共那样一个。他集权，他好像是搞一个国家战略，像他们试图在照搬他们两脉一清的那个道路上来取得自己的成就，我认为不会的。我认为自由社会还是在这一方面还是能够取得领先的。那中共呢，想利用这个，不管他说是利用量子科技也好，还是说这个人工智能、大数据也好，想再一次走到这个他所谓的反超、赶超，我认为他会面临很大的困难。虽然说中共目前在强调这一点啊。在不久前的时候，习近平在接见军队的那个干部的时候，也就是说嘛，说要在新兴的领域的时候，我们要这个要超越，要赶超。但是我是不认，我是不太看好他这个可能性。
刚刚我们是从安全跟经济两个层面来探讨了中国政府为什么希望把数据管起来，但是能不能管得好，这个就涉及到治理能力的问题了。其实对于各个国家的政府来说，这个都是一个新的也很严峻的挑战，尤其是对中国政府而言，因为据国际数据公司IDC 的测算，预计到2025年，中国产生的数据总量将达到48.6 ZB，一个 ZB 是10万亿亿字节啊，所以相当大的数据量，而且到时候中国产生的这个数据量会占全球数据总量的27.8%。吴先生，您觉得面对如此海量的数据，中国政府的治理能力与自己的野心匹配吗？
我觉得作为中共政府的话，作为中共这个政权，他是没有这样能力的。但是就是说，现在就中国境内这些年来，在一个过去一个就是说比习政权相对自由的一段时间发展起来的一些公司，像腾讯也好，阿里也好，他们是有一定能力来做这些数据的。但是就是说，在于历使用数据上，中共他像陈律师刚才说了，中国的一些劣势，他的创新性不足，他这个政权的话会压制创新，压制他的一些公司的发展，会功利性过强。但是中共他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就是说他对于数据的掌控，对于数据的他可以任意的肆无忌惮的想怎么用怎么用，这个自由度来说，就是政府的自由度，不是人民的自由度。政府和这个政权的自由度，这是在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或者说任何一个国家，除了朝鲜，可能都达不到。就是说，中共的这个优势的话，就可以造成它对于数据，它有一个任意的、无节制的 access。这样的话，就是对于它发展大数据相关的一些产业，像人工智能也好，虽然它现在在落后，但它在这个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我想这个。 它对于数据的这样的一个任意的 access 是会给它一些优势的，所以我不是特别乐观。但总体来说，我不觉得中共它能够做成一个最后能够统治全球的邪恶政权，我不觉得它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潜力。
刚才吴先生提到了中国集中管理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啊，但是我们刚才也说了，在数据的问题上来集中管理，可能跟这个数据安全的本质是有一些冲突，所以我也想听一下陈律师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我们听到这些年有很多业内人士的吐槽啊，就说这个中国的数据监管呢政出多门，让企业无所适从。因为我们知道目前中国数据监管是由多个机构来共同负责的，包括网信办啊、工业和信息化部啊，还有国家发改委。另外这么多人在监管数据，但是业内人士觉得很多这个监管者其实完全不懂数据，也不懂算法。所以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您觉得中国这次将数据监管的职能并入到一个部门，有没有可能会提升一些监管的效率和专业性呢？
我觉得关键说这个监管是为谁服务的啊？就是说，它是不是为这个行业服务，为于这个为公民的这种权利服务，完全不是。那这样的话，就是说他可能会在部分的行业的投资上，在新兴领域上投资上，他有可能会就是在这个少数部门上是有可能取得一个效果。但是我想，对于这个行业整体性的，我觉得不是一个好消息。你就像这个中共想试图在前不久的时候，在芯片行业上投入巨资来这个来也是设置新的部门来这个来做，完全没有成功嘛？结果都发现的就是一个骗钱的，然后很多高管也被抓了。我想其实刚我想补充一下这个吴先生刚才说的，我非常同意啊，就是说，比方说在这个大数据上，在这个人工就是比方说人脸识别上，那因为中共获取这种信息，对吧？他还收集到不管是人的 DNA 也好了，还是说这个虹膜的信息啊、走路的信息各方面也好，那在这种加强把这个信息收集起来之后，再利用这个信息作恶的能力上，我们是要承认中共的这种能力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朝鲜因为他哪怕是有这个想法，他没这个能力来做；美国有这个能力，他不会有这个想法来做。这一点是非常要清楚的。而且中共在把他们这种数据收集起来之后作恶，他是自己强化这种能力之后，他是在输出的。他并不是说 OK 啊，我有了这个能力，然后我就好像是只是在中国用就完了。我们已经看到他对相对不发达的这个第三世界国家来说，他已经做了很多的这种输出，不管是在伊朗，不管是在这个委内瑞拉，还是在非洲，他都在做这个事情。那我想在这个邪恶的就是我们不称，哪怕不称之为邪恶，走进在这些独裁国家、专制国家，他们联合起来，他们互相学习，增进彼此，增强彼此的统治能力上，这对自由世界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是我们当然要注意的。我同意，我完全同意吴先生这种判断，是的。
是，陈律师刚才提到了这个数据，利用数据来作恶的问题哈。其实现在比如说这个欧洲啊、美国啊，其实都在探索的是怎么通过制度上来避免，无论是政府还是说企业或者是个人利用数据来作恶。那欧洲和美国似乎在这个问题上也有这个不同的思路啊。像在2018年的时候，欧洲就出台了非常强大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但是美国目前还没有一个联邦级的这样的一个统一的数据法规。陈先生，您吴先生，您觉得这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这个中共的话，就是说他制定法律来说，他不会制定法律来限制他自己，因为即使制定了，在中国可能也没有什么用。他中共要的自由度、要的安全，是他这个政权自己的安全，自己政治政权数据的安全；要的这个所谓的数据自由，是他自己的自由，也不是人民，既不是人民的数据自由，也不是企业的数据自由。所以他这个法规的话，他可能是，这个法规的话，它首先它可能还在想它具体要怎么制定这法规。这个法规因为它不会用来限制它自己，就是说它是来限制别人的，就是它也不想监管它自己，所以它可能还没有想出来怎么编这个谎。我可能觉得
是刚才说到的是中国的问题啊。那吴先生，您觉得美国为什么现在没有一个联邦级别的这个数据法规呢？
美国这个没有这个联邦的数据这个法规的话，我想的话，可能是因为它这个立法的话，就两党之间的这两年的争执是美国的左右之争越来越演越烈，就是双方已经不太愿意坐下来谈一些问题，尤其在川普当选之后，就是左右的之争，我们看到在美国是越演越烈，就是大家 两党可能很难达成一个共识吧，就是因为美国自己有这个法律的话，它需要两党的一个共识在参众两院通过，尤其现在是共和党控制参议院，而且是民主党控制的这个，共和党控制的这个众议院，民主党控制参议院，尤其现在这么一个情况。
是我们有一些网友啊，在我们的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在 YouTube 上给我们留言。其中一位叫 H 张的网友啊，他说：“这个中国偷了30、40年都没事儿，为什么全世界现在都要针对中国了呢？”我也想请陈律师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刚才您提到了就是中国盗用这个国际数据的问题。那像网友说的，为什么以前都没事儿，现在啊，为什么全世界开始要针对中国了呢？您会如何回应？
啊，我觉得非常简单啊，那就是说，其实在中共这么30、40年，我们要算开始嘛，其实就是从我们冷战末期的中共在这个80年代的时候是被自由世界当成对抗苏联这样一个邪恶帝国的一个很重要的盟友。那么到了90年代以后，在中国呢，这个在经济增长期间，西方也是要占据这样一个，也是想在这种也分一杯羹吧，就是获得一些中国的这种红利。那么当西方国家意识到，就是说我们在放任中共这样一个这个政权，它不断上升、不断增强自己实力的时候，其实对这个自由世界的安全、对于国际秩序，其实构成了巨大的挑战。那西方再也不能放任这种威胁继续增长，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好的，非常感谢陈闯创律师以及吴乐宝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带给我们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将就数据治理的问题进行一个案例分析，那就是 TikTok 为何陷入全球封禁危机。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在3月9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美国两党多位参议员3月7日推出一项简称为限制法的法案，如若通过，这份法案将为美国政府封禁 TikTok 铺平道路。此前，众议院外委会通过了一项更加严厉的法案，允许拜登总统在全国范围内的所有设备上禁止 TikTok。白宫已经下令禁止在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美国也已经有30多个州下达了类似的禁令。加拿大和欧盟的政策机构也已经禁止将 TikTok 安装在公有设备上。那么 TikTok 为什么会陷入这样的全球封禁危机？我们来继续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陈闯创律师，以及旅澳信息产业从业者吴乐宝先生，再次欢迎二位。我想先来请教陈律师，我们知道 TikTok 是一款短视频应用程序，它的母公司是一家中国公司字节跳动，那这一点是否成为了 TikTok 某种无法摆脱的原罪呢？
我同意这种说法。其实我们也知道，中共对于这个 TikTok 的母公司做了些什么事情，就是说，中共在对于大型的这种数据公司， 的信息中呢，他们都设置一个叫黄金股，1%的入股就可以掌控这整个公司的一个重大的重点。那你想呢，一个既然这个公司，既然抖音的这个他自己都成，就是字节跳动公司自己都成，他已经受到了中共的这样一个限制，那么在外国政府有什么理由就是说可以不担心不这个不恐惧中共政权直接利用来这个 TikTok 的，包括不管是抖音还是 TikTok， 然后在世界中央呢，其实最近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的主管要美国要限制这个中国的这样一个 TikTok， 其实我们要知道的是，中国政府自己在中国境内也是不允许 TikTok， 就是说抖音的国际版在中国境内使用。那么这就很明显的说明，一个中国自己就知道说这种工具对他就会有危险，那为什么其他的国家不能把这一个本来就有中共这样一个背景的，这是一个中共自己法律和中共自己的在这种实践中规定的这样一个公司，来限制呢？我想这个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是，所以美国经常说这个对等啊，对等原则，你对等在哪里呢？我们有一位这个推特的网友叫做刚桑楚，他给我们留言说，全世界都开始意识到 TikTok 是中共国搜集数据、洗脑渗透、蓄意破坏的工具了。那关于这一点呢，我们也看到美国网络司令部和国家安全局的负责人保罗·中宗根上将3月7日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有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总结，他说TikTok 让我担心的原因有很多，一个是他们拥有的数据，其次是算法和控制权，也就是谁拥有算法，第三个是广泛的平台既可以释放潜在的影响力，也可以让中国有办法关闭讯息。所以吴先生，您怎么看待中宗根上将刚才说到的这几点，一个是数据，一个是算法，一个是这个中国对平台内容的控制的问题呢？
这三点实际上说到的就是三个非常关键的内容，也是基本上就是我们需要限制 TikTok 的这样，在西方国家限制 TikTok 的这样内容。因为现在目前来说，因为智能手机无处不在，智能手机里所有的这种跨国公司的 app 几乎都是在收集数据。但是 TikTok 不同的话，是我们想作为字节跳动掌握的一个分公司，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共是对于 TikTok 收集到的数据是有无限的 access 的。就这样的话，如果一部装有 TikTok 手机出现在美国国防部，出现在澳洲国家安全局这样的地方的话，它潜在的威胁那是不可估量的。所以就是说中国政府也好，澳洲政府也好，禁止政府雇员的手机装 TikTok， 我想这是一个最安全上来说最基本的要求，完全正常。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上将提出的，就是说中共这个算法很显然是字节跳动掌握的，也就是说中共掌握的。他既然他掌握了一个算法，对于这样大 TikTok 这样一个的超大用户的平台，全球上亿用户的平台来说，中共可以利用这些算法引导这个舆论导向，在一些关键的时期，包括出现1月6号事件那种美国骚乱时期 ，TikTok 这中共完全可以使用 TikTok 这样的一个工具来引导骚乱，来潜在的威胁到西方国家的社会安全，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安全。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一个对等原则，这个中国进了谷歌，进了脸书，进了推特，进了所有的，进了美国之音，进了 BBC， 进了各种的平台，西方国家为什么没有权利进 TikTok？ 这是，中国政府来自于西方式的理由是完完全全站不住脚的。他们自己有那个互联网，所谓的互联网长城 Great Firewall， 他们进了多少东西？先问问他们有什么资格来进这些数据，来进这些西方的国家提供的服务，西方国家网络公司的服务。
是，所以我们那时候看到中国的发言人说美国进 TikTok 实在是没有自信啊，然后下面的这个评论区立刻就翻车了。我们也看到这个压力之下的 TikTok 也是在努力的为自己寻找出路。那在美国呢，他们提出是要跟甲骨文合作，把美国用户的数据存储在甲骨文的服务器上，并且删除在新加坡和维吉尼亚州的备份。那在欧洲呢， TikTok 就在昨天啊提出了新的方案，包括在欧洲建立更多的数据中心，设立安全网关，并且由第三方的欧洲的这个安全公司来审计数据的流程。所以吴先生，您觉得这些做法能打消外界对于 TikTok 的疑虑吗？
我觉得完全不能，因为这个公司就算他说作为数据，它可以存储在一些地方，但这些数据的操作权、使用权，TikTok 作为它的日常运营，它必须有日常的 access。它在日常中，它可能做的一些，它不给它因，因为它如果做大像大数据备份的话，可能是这些监管可能可以限制到，但是它如果单对一些敏感信息，一些敏感人士的账号。包括生活在海外的意见人士的账号来做单独的这样一些数据提取的话，那些大数据监管是管不着的，他也完全这投公司的一些渠道完全可以把这样的数据交给中共，潜在的对生活在海外的就是人士对中共持不同观点的，如果将来他会去访问中国的话，很有可能就会人身受到威胁，就是中国现在所谓的这些国家安全法之类的东西。甚至这种威胁的话，很有可能延伸到香港，因为现在香港的形势大家也都知道，就是基本上自由已经完全被中共扼杀。
是。那我想请教陈律师啊，您觉得现在 TikTok 在美国和欧洲所提出的这些解决方案，为什么不能够打消外界对它的疑虑呢？
其实这个就是一开始你第一个问题哈，这是 TikTok 的原罪啊，就是说它是从中共那一个政权迸发出来的一个东西。那么我们已经知道，在2020年的时候，Zoom 就有这样一个例子，就是说，那 Zoom 在中国区的那样一个信息，它负责安全的一个官员，他让他们美国的工程师来提供一些美国账号的这样信息。所以我们在 Zoom 其实本身都还是一个美国公司，并不是一个中国公司，它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那 TikTok 这个，它本身其实就还是一个中国公司控股的一个完全所有的，它怎么说把它信息放在外面，我们就可以担心，就可以不担心它的安全呢？完全说不通嘛。而且实际上我们看到很多。像中国的国家安全局的直接的人员，他们到国外来窃密，比方最近刚刚被美国判刑20年的一个江苏国安副处长徐连军。那么像 TikTok 既然他们产生的数据有这么大的影响，按照中共自己说的，他们也搞认知作战，他们也把数据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最重要的一个资源之一了。那么完全有理由担心中共会在这个 TikTok 上继续做。所以这一点上，我是完全同意吴先生的说法的，就是说。TikTok 不管怎么做，它只要还是一个中共的公司，它是一个受中共这样一个国家机器来控制的一个公司，来限制的一个公司，遵守中共法律的一个公司，那我们就不能给它有信心。对他说的那个话。
是，刚才二位都提到了，只要 TikTok 它的母公司还是一个中国公司，它就不能够赢得这个美国和欧洲的信任。所以现在在美国也有一个被广泛讨论的方案，就是让字节跳动把 TikTok 出售给一家美国公司，把它变成一个美国的应用程序，这样是不是就能够跟中国彻底的划清界限了？我们还记得这个想法最早啊是在2020年特朗普政府提出来的，但是最终未能成型，最近是又再度的被提起。吴先生，您觉得这个方案有可能性吗？
我觉得这个方案的话，就是可能会打消一些疑虑，但还是不能就是完全消除它这个安全隐患。因为作为一个，作为一个字节跳动运营多年的公司，它本身的一些操作人员，负责它的数据安全的一些核心关键人员，这么多年下来的话，它是一个根深蒂固的。要想把这样的一个公司彻彻底底的变为一家美国公司，不是简单的一个出售能做到的。当然，出售的话就是引入新的管理层，完全由美国公司来管理这样的一个app， 会消除一些问题，也会消除大家的一些疑虑。但我想的话，这个安全隐患是没有办法根除的，这也就是您一开始提到的 TikTok 原罪问题。
是，也有人一批评这样的一个方案，我想请问陈律师，就说，那这是不是美国政府在强买强卖啊？陈律师您怎么看？
这当然不是强买，这不是美国政府在买，所以就不存在一个强买的一个问题。那至于强买，美国本身就有自己的那一个 CFIUS 这样一个机构的设置，就是说禁止国外的资本也好，或者说企业也好，来到美国某些进行从业，这是一个和美国国家安全有关系的时候，美国政府反对的权利，这不是一个问题。这个其实就像和中共在担心自己的国家安全的时候，他进入像 Google 了，其他美国这些进入中国这个市场是一样的嘛？那这个既然是在这种现在那一个经济行为中，如果你禁止我国的那一个公司来进入本国市场，我们本国当然也有权利进入这个对方的公司进入到我们的市场。而且还有一个本身还有一个现在就是一个现实的一个安全顾虑嘛。TikTok 在美国已经在一个很多州也被起诉，他们在信息的保护个人隐私上是劣迹斑斑啊。那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前不久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说当这个美国的当西方的一个记者在调查 TikTok 的问题的时候，TikTok 的这个安全人员竟然自己利用他们的数据来调查是谁 他们内就是 TikTok 公司内部是不是有人在向这个记者嫌疑来调查这个记者的 IP，这不就非常清楚了吗？这还不是在中共官方命令的情况下，TikTok 的人员就已经做出了这种，所以这西方当然有理由担心啊。而且提到这个强买问题，我个人有一点，中共很可能会阻止这一场买卖，因为他那个黄金股的那个1%的，他有这个权利，就是说，当他认为，比方说像算法这种核心，这公司的这种核心。核心产权的时候，它最重要的一个资本的一个信息嘛，中共是有权利阻挠这个信息的出售的。所以说，这个强买强卖完全没有问题。第一，它不是强买；第二，共产党不让它卖的。
那当然，除了这些方案之外，还有一个方案就是彻底的封禁 TikTok。不过我们也看到 TikTok 在全球有10亿的用户啊，有超过1亿的美国人都在使用它，在年轻人当中尤其受到欢迎。像皮尤中心在2022年的一份报告就显示，13到17岁的美国人当中，有67%都在使用 TikTok。那我想继续来请教陈律师，您觉得在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制度之下啊，我们知道它联邦政府的这个权力是很受限的，这样的一个受限的联邦政府真的能够彻底的禁掉一款流行的应用程序吗？你怎么看？
对，在二零二零年的时候，美国总统发布了一个总统命令，试图禁止掉这个 TikTok，但是他失败了。那其实只是一个行政程序了，因为他总统令可以向法庭遭受了挑战。但是现在在美国国会有明确授权的情况下，总统是有这个宪法，按照美国宪法来就是非常清楚的，在国会有授权的时候，总统可以是。就是相关领域就行为可以起到最大化的，直到说，除非这个行为是违反宪法的。我也知道有人有这个担心，说美国如果这么做限制了言论自由限制，挑战了这个宪法第一修正案。我说不是，因为这不是在美国政府对于说一个公民的一个个人言论进行审查，而是对于一个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的这样一个公司一个平台来进行审查，这个是没什么问题，不担心这个。
是吴先生，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我们看到有一些人反对封禁 TikTok， 就提出了像刚才这个陈律师所说的言论自由的问题啊。像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就抗议众议院外委会的法案，称它是侵犯了宪法第一修正案所赋予美国人的言论自由。吴先生，您觉得封禁 TikTok 侵犯言论自由吗？
我个人不觉得它侵犯了言论自由，因为的话 ，TikTok 首先的话，封禁 TikTok 不是封禁 TikTok 上某一个人的账号，如果是封禁某一个人的账号，那确实是侵犯言论自由。但是它是说整个一个 app 下架可以换其他的平台，而且这个 TikTok 刚才我们已经谈到，它对于美国、对于西方国家造成了潜在3点威胁。第一个是它的算法会被中共控制，这样的话，在一些关键的时期，中共可以利用它控制了 TikTok 的算法来引导社会舆论，给西方制造更大的混乱。比如说在竞选比较焦灼的时期，他来控制影响大选。第二个就是说 TikTok 它本身作为一款 app， 它是有信息收集的能力，它在后台运营的时候，我相信它是一定在采集身边的声音数据也好，或者你在直接使用的话，那它肯定会收集更多的数据。这样收集数据的话，如果这样一台装有 TikTok 的智能手机，不管是安卓苹果也好，出现在美国国防部也好，出现在安全国家安全局也好，这样的 FBI 中心也好，这样它潜在的是对国家安全造成了实实在在的威胁。所以下架封禁 TikTok， 我的理解是从这个谷歌市场也好，是从那个 App Store 也好，把它下架，这并不是对言论自由造成了一些威胁，没有封禁任何人的言论，只是下架了一款对国家安全造成潜在威胁的软件。
说到这个问题啊，我们有一位网友叫蓝花花，他在 YouTube 给我们留言说，特朗普总统在任的时候，美国政府就开始制裁 TikTok， 但是要说对美国安全更具有威胁性的，那还是微信的威胁更大，因此美国政府更应该封禁微信才是最紧迫的问题。陈律师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是就从哪方面看吧，因为这个 TikTok 目前来说是在美国的，就在美国普通人，包括像刚才讲13到17岁的年轻人的应用是非常多的。那么微信呢，是确实是中共构建数字监狱非常重要的一个平台、一个工具。但是微信至少是在中国以外的应用来说，主要还是他人的平台。所以美国政府目前还没有认识到这个微信的巨大的一个威胁。我个人当然是支持在中国以外是要这个把这个微信给禁掉，我觉得也没问题。实际上微信是这个中共这个在充当这种信息管制、信息统治中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打手， 我个人认识一个朋友就有这样的例子，他在山西有一个朋友在大概是2019年中共十一国庆之前给他发了一条消息，用微信给他发一条消息，结果这个朋友，他这个朋友立刻就被在山西这个朋友就被抓了，原因就是说指控的理由就是说他向在国外的那一个敏感人士用微信发送的消息，那这当然是中共在利用微信在作恶，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我是支持说中共和这个微信这样的工具在海外应该尽早被封的，因为在加拿大的选举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中共在利用微信来这个煽动一些中国人，煽动那些华裔背景的人，把所谓反华反共背景的那个议员给选掉。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危险嘛，就像刚才吴管先生讲的，如果在大选焦灼的时候，中国利用 TikTok 也可以这个在选情中这个左右手下一下文章，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紧迫的一个威胁，封掉微信或是支持在海外。
是，就像刚才陈律师说的，这个微信虽然它威胁更大，但是毕竟它在海外的这个用户的群体没有像 TikTok 这么大。那这其实也带给了拜登政府一个问题。我看到有一些分析人士就觉得，这个在美国来禁 TikTok 可能比禁华为更难，因为美国的民众不是那么多直接使用华为的产品，但是禁 TikTok 有可能会对很多美国人的生活产生影响，所以也会有很多的这个政治上的压力。我不知道吴先生您是否同意这样的看法呢？
我。这影响肯定是会有的，就是说你日常用的一款 app 突然消失了，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影响挺大的，但我不会说产生什么样压力，因为就是类似 TikTok 的平台在西方也不是没有，像 Instagram 包括像这个脸书，它也推出了，最近也推出了类似的功能，所以说现在在全球一体化的情况下，不是我们不是哪一款软件都没有一款软件是我们必须的，就包括刚才陈先生说的下架微信，这也不是一个完全不可行的方案，我个人也是支持就是在西方国家在这个 Apple Store 上在 Google Play 上也好把微信下架，就是说不说封禁也好，至少就是限制它在西方的发展，这是完全必要的。陈先生刚才可能说是在美国的话微信的影响力没有这么大，但在澳大利亚这个情况可能不是那样，因为现在包括在上次大选的过程中，那个自由党和工党两党的主要候选人都使用了微信平台在华人圈来拉票，这样的你这样的一个竞选行为在微信平台上进行拉票，我想的话这不是一个很健康的，在西方国家不是一个健康的政治方式，像我所在的澳洲国立大学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它也有自己的微信账号，这都是对国家安全对于言论自由一个潜在的威胁，就包括 NU 他在那个微信平台上有些话他肯定是不可以说的，因为之前莫里森的微信账号就被中国政府，就是澳洲前总理莫里森的微信账号就曾经被那个中国政府给封了，这就是一个非常潜在的威胁，因为你在使用中共的东西，你的言论自由肯定会受到限制，
是华盛顿
也是对学术自由的一个潜在威胁，
没错，现在华盛顿也是很普遍的注意到这个使用中国的平台的这个威胁啊，就议员们比如说引用了一个数据，说在过去的一年左右啊，美国下载量最高的两大应用都是母公司在中国的应用，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TikTok， 另一个是这个美版的拼多多 Temu 啊，那一些议员就指出说这是非常严重的安全隐患，因此国会在前数字时代授权给总统的权利已经过时了，应该有新的授权来应对新的威胁，陈律师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是一个确实是美国政府需要做的，就像刚才提到为什么在美国没有一个联邦层级的一个在数据安全性就公民隐私上已经保护的很好的一个法案，那我觉得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之内，尤其是在这个涉及到信息的安全方面，其实我们也知道就像美苏在冷战对峙的时候美国的中国的权利一样，那么现在在这个美中就是美国和中共这样一个战略对抗的时候，当中共明确的当你这个集权的一个对手把信息把数据作为一个这么重要的这样一个对抗的工具的时候，我想呢美国也被迫就是说自由世界也被迫要清楚意识到在数据安全上并不是他们以前像20多年前对克林顿总统设想的那样说只要有一个自由开放的一个互联网我们就可以把那个集权干掉，没有那么简单了，那么美国在采取防守的那一个时候，但我也要提醒一下，就是说自由社会一个最根本的，我相信就是说我们能够战胜集权的，还就是说人们对自由的追求，对创新这种能力的这么一个保护和促进。所以在信息安全上，我们在赋予总统一些需要一些必要的权利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对公民的这种自由言论 还是要给予保护。这其实也是最终我们为什么觉得说我们要支持一个自由，而不是支持上一个集权一个根本的一个原因。我们并不在意，我们在意的其实根本上面国家能力一个政府啊，而做一个公民个人权利就得到多很保护，公民个人这个自由可以得到多大的保护。我想在这一方面也是要时刻注意的，就是说在当然我也知道，就是这种金融并不是一个很容易把握的一个事，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啊。
没错，这不是一个容易把握的事情哈，在安全跟自由之间来寻找平衡，在美国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可能不同的时间点上，这个平衡点也不一样，也取决于当下你觉得对于安全的威胁更大，还是对于自由的威胁更大。那么现在美国的这个议员啊，很多是认为中国带来的这个安全的威胁是更大的。我想继续来请教吴先生，我们看到美国参众两院的这些法案都不仅仅是针对 TikTok 一家公司，也是在寻求一种系统性的方法来应对由外国，尤其是由中国控制的技术带给美国的安全威胁。那您觉得这个未来是不是会有更多的这个中国的科技公司步字节跳动的后尘啊，在美国市场遇挫？那这对美中的科技脱钩意味着什么？
我想的话，这因为是现在就是说的话，除了 TikTok 之外，就是在很多软件在美国也是流行的，像尤其随着华人圈的不断扩展，留学生的不断增多，像微信也好，像其他的，甚至支付宝也好，因为现在在澳洲的话，你几乎在所有的支付场所的话，都可以看到支付宝，甚至就是在澳洲国立大学的学生公寓都有支付宝支付这一个选项，微信支付这么一个选项。就是说的话，随着这个中国和西方国家交流的越来越深入这么一个背景下，当然现在是受到一定的限制，就是说中国的很多软件科技公司它也会跟风不断的向西方国家扩展，像 TikTok 它实际上就是说中国公司进攻西方的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至少从它本身上来说是这样。我想的话，在未来的话，会不会出现类似 TikTok 这样成功在西方做的非常强大的案例？我想是有的，甚至有一些就是没有那么成功的软件，它的一些软件公司它的背景是中国，我们只是可能不知道。我们不知道而已，就是说未来的话，面对一些西方，面对中国这么一个威胁，西方国家是需要通过立法来给他的行政单位一些更大的权力，来做出及时的调整。因为我们看到，就是说特朗普政府特朗普政府曾经就是想过要分进 TikTok， 但是没有成功。就是说的话，这个法律的话，应该给予行政机构应对中国不断日益增加的中国威胁，尤其对数据安全的威胁，一些权利来及时处理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我们如果等立法，每一次面对这样的威胁，都要等新的立法来通过的话，这个等立法通过了，这个在西方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等着立法通过了，很可能它造成的实质伤害已经非常大了，不管是对国家安全也好，对于学术自由也好，对于言论自由也好，这都是一场非常根本性的伤害，我们应该能够提前预判。
是，我们有一位网友啊，叫 Alexandra Zack 啊，他在 YouTube 给我们留言说，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家都没有办法自由地用中文表达自己的观点。翻山越岭跋山涉水跑到这里啊，就是国外才能够 post 出来自己的观点，就这件事情本身还不足以让中国人感到脸红吗？还有什么好抗议的啊？我们两位嘉宾刚才也都提到了这个类似的观点。那最后我们大概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我也想来请教陈律师，现在华盛顿谈论非常多，就是这个全球在技术的供应链上已经变得更加的复杂，更加的危险。那您觉得美国现在由于它的这个制度啊，对政府的这个限制，会不会有些人就觉得说，美国在应对像中国这样的威权的国家的时候，会显得有一些犹豫？但是您刚刚说到，美国一旦醒悟过来，其实动作也是这个不容忽视的啊！您能不能展开谈一下您的这个观点？
这个我是能同意这种观点，就是说我们在前不久看到了美国众议院两个委员会，金融委员会、外交委员会，分别通过了就加在一块十几个法案，在各个领域上授权，增强总统的这种能力来对抗。我是相信啊，就是说在两党罕见的他们意识到美国和中国的和中共的这样一个对抗是一个生死存亡的一个对抗的，在一个当下，我是相信美国的政府也好，美国智库也好，美国人民也好，是能够从这种之前对中共的这样一个之后的反应清醒过来，来采取这个更加强有力的措施来对抗中共集权。我对自由社会赢得这样一个对抗还是充满。
是，好的，非常感谢陈闯闯律师以及吴乐宝先生今天带给我们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将讨论李克强说苍天，习近平谈神明，中共究竟敬畏谁？中共金融机构体制改革，中央集权能否防范风险？网友可以透过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与我们互动。另外，美国之音开通了电报频道，欢迎大家关注。以上就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